朋友，欢迎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刘志雄长老，请你预备好圣经和受教的心，让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
弟兄姊妹平安，我们今天要继续来读旧约圣经中最短的一卷书俄巴底亚书。我们今天要看第十节和第十一节。第十节是这样子的说，因你向弟兄雅各行强暴，羞愧必遮盖你，你也必永远断绝。当外人掳掠雅各的财物，外邦人进入他的城门，为耶路撒冷沾灸的日子，你竟站在一旁，像与他们同伙。我相信弟兄姊妹都记得，我们已经说过，俄巴底亚书最主要就是讲以东。我们也说过，以东乃是代表以扫这个人以及以扫后来的后裔所成为的这个民族，以东也是代表着整个人类历史上所有按照肉体血气生活的个人或者是团体或者是国家。神对着以东只有一个定价，那就是雅各是我所爱的，以扫是我所恨的。神恨恶人活在肉体里面，神恨恶一个组织，神恨恶一个国家是不活在神的律法，活在神的心意里面的。那我们也说过，以东最大的问题是他的骄傲。我们每一个人活在地上最大的问题也是我们的骄傲。我们为什么会骄傲呢？是因为我们有一些依靠。有的人依靠他天生的条件，有的人依靠钱财，有些人依靠朋友，有些人依靠智慧，有些人依靠武力。但是无论我们依靠什么，除非我们的依靠是神，我们都是一个神所厌恶的人，我们都要受到神的审判。在我们个人的生命中是如此，在我们的家庭是如此，在我们的教会是如此，我们的社会是如此，我们的国家也是如此。所以亲爱的朋友，你跟我要常常问自己一个问题，我们的依靠到底是什么？我们是依靠神呢，我们还是依靠神以外其他的东西？罪恶在我们的生命中，骄傲就让我们这个人与许许多多的事情上都会出问题。我们今天读的第十节和第十一节基本上就是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是一个骄傲的人，会有什么样的情况表现出来。我们都知道骄傲是一个心态，是在人内里的光景。俄巴底亚这位先知他说，以东你是狂傲以至于自己都骗了自己，搞不清楚自己在干什么。也许以东会说，你凭什么说我骄傲？我觉得我不骄傲，我觉得我没有什么好骄傲的。亲爱的朋友，你是不是也有这个问题呢？也许你也觉得我不骄傲啊，我有什么好骄傲的呢？所以先知在俄巴底亚书就进到第十节和十一节，告诉我们一件什么事呢？就是如果我们的心中真的是狂傲，我们真的是一个骄傲的人，会有一个现象出来。什么现象出来呢？那就是我们对着我们的弟兄会有一些不对的态度显明出来。骄傲在一个人的心里面，不但让我们的眼睛瞎了，看不见准确的永恒的价值和意义， 骄傲也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眼睛瞎了，我们会自己骗自己，我们会觉得自己这个也好那个也好。但是有一件事我们要知道，骄傲在我们的里面会让我们觉得我们这个人如此的重要，我们这个人是如此的好，我们比别人都好，以至于呢我们会轻看别人，以至于我们会不用一个准确的态度对待别人。你怎么知道你骄傲呢？就是看看你怎么看别人。你怎么知道你骄傲呢？就是看看你怎么对待别人。在以东的故事里面，生命记第二章四到五节，当摩西带着以色列的百姓出了埃及进到迦南地的时候，神就吩咐摩西说，你吩咐百姓说，你们弟兄以扫的子孙住在西尔，你们要经过他们的境界，他们必惧怕你们，所以你们要分外谨慎，不可与他们征战。这是很有趣的一节圣经，因为这节圣经是耶和华上帝亲自告诉摩西说，你们现在打了大胜仗，你们现在很强壮，你们现在有权有势，你们当家了，但是你们面对着你们的兄弟以扫他们的子孙，他们怕你，他们现在比你们软弱，他们现在不行了，你们要怎么对待他们呢？你们要分外的谨慎，格外的尊重别人。弟兄姊妹，你知道吗？圣经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是今天许多的人所忽略的。美国这一个国家，它在民主的路上之所以会走得好，因为这个国家当初立国的时候是以圣经立国，而圣经里面所要求的民主不只是少数要服从多数，圣经里面所要求的民主是多数一定要尊重少数。当我们掌权了以后，我们对着那些反对我们的人要格外的尊重和谨慎，这是圣经的原则。任何一个政权不遵照这个原则，一定受到上帝的审判。所以神告诉摩西，你们现在是厉害了，你们现在已经打败了埃及，你们现在进到了迦南，你们的弟兄以撒就是以扫就是以东人，他们怕你了，你们经过他们的时候，你们要格外的谨慎尊重他们，不可以踩他们的地，不可以拿他们的东西，跟他们喝一杯水都要付钱。这个是非常清楚的教导。在生命记23章第七节，神再一次提醒他们说什么呢？你不可以憎恶以东人，因为他是你的弟兄，因为他是你的弟兄，是同一条船上的人，我们流着同样的血，不可以憎恶他，不能够用仇恨相待。提摩太前书五章八节说，人若不看顾亲属，就是背了真道，比不信的人还不好，不看顾自己家里的人更是如此。圣经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那就是要让我们善待我们的弟兄，善待我们周围的人。中国人有句老话说，四海之内皆兄弟，您知道吗？这是真的。因为最新的生物科学的研究已经清清楚楚的证明，地球上所有的人类，白人也好，黑人也好，黄种人也好，红种人也好，不管哪一种族的人，只要是人，今天的科学可以证明我们是同一个妈妈同一个爸爸的后代。科学今天已经证明，什么北京人山顶洞人，管你说的什么人都不是人，因为他们根本不是人类，而所有的人类 是一个父亲和一个母亲的后代，是多么奇妙的一个发现，证明了圣经的记载是如此的准确。亚当跟夏娃是我们全人类共同的祖先，而上帝是我们的创造者。所以地球上的每一个人绝对不应该也不可以用我们的肤色，用我们的地域，用我们的语言，用我们任何其他的东西让我们中间来分门别类。我们都是兄弟，就应该彼此以兄弟之情相待才对。以西结书25:12说，主耶和华如此说，因为以东报仇雪恨，攻击犹大家，向他们报仇大大有罪。为什么神对以东这样子的恨恶？为什么神要审判以东？不只是因为以东是个骄傲，不只是以东抵挡神，不只是以东不依靠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理由，以东对着不是他这一个族群的不良善、邪恶、残害别人，神非常的厌恶。阿摩斯书1:11那里很清楚的告诉我们，以东对着犹太人所犯的罪是神非常的恨恶的，向着外邦人行强暴的罪已经是神所不喜悦的，向着自己的弟兄更是不可以原谅。向着雅各，你知道吗？雅各跟以扫是双胞胎的弟兄，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今天有许多的人就不明白这个道理，常常对着我们自己的兄弟，常常对着我们的邻居，常常对着我们的朋友，为着一些芝麻绿豆的小事在那里彼此的争论，在那里搞得天翻地覆。不要忘记，神对着这样子的人，神是要说，起来，我们与以东征战，我一定要把你从至高之处给你拉下来，我一定要让你变为最小，我一定要让你羞辱。神要审判这样的人，因为神要求我们乃是兄弟相爱。那这一点特别在教会里面更是重要。教会里面每一个信耶稣的人，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们是弟兄姐妹，因为我们不只是在肉身中我们跟全人类是弟兄，在属灵的里面我们都是天父的孩子，我们都有主耶稣基督的生命，我们分享同样的生命，我们是至亲的亲属。但是很可惜，今天很多地方的基督教弟兄跟弟兄彼此的嫉妒、纷争、攻击、破坏，真是让父神伤心。在以色列的历史里面，总共有4次耶路撒冷城被破坏，受到攻击，而在那4次里面有2次呢，以东人是没有机会参与的，可是也有2次呢是以东人参与了。第一次是在公元前850年，记载在历代志下21:16-17那里，那个时候是非利士人来攻打耶路撒冷。第二次记载的是在公元前587年，那个时候是记载在以西结书25以及列王记下25诗篇133篇里面，那个时候所记载都是巴比伦来攻打耶路撒冷的时候。当耶路撒冷受到失败，当耶路撒冷受到攻击，当耶路撒冷就是以色列人的首都，就代表着整个雅各这一家的人，当他们受到难处的时候， 以东的人反而在那里落井下石，反而在那里惹出很多的麻烦来的时候，神对着以东有一个严厉的审判。这里说，你向兄弟雅各行强暴，羞愧必遮盖你，你也必永远断绝。因为你对着自己的兄弟行强暴，羞愧要遮盖你，你也必永远的断绝。强暴这个字在原文里面，这个字有的时候也翻译作邪恶。那么圣经里面第一次提到这个字的地方是在创世纪第六章十一节。如果我们把旧约圣经所有讲到强暴的这个字找出来，我们发现基本上强暴有三方面的意义。强暴中文更比较现代中文的翻译应该是翻作暴力。这个暴力第一种在圣经里面所指的意义是直接肉身的暴力，在身体上我们去侵犯另外一个人的身体。圣经有一个很清楚的教导，除了执行政府的法律之外，没有一个人有权利去伤害另外一个人的身体。你不能为着政治的理由，你不能为着个人私利的理由去伤害另外一个人。因为圣经是非常的清楚告诉我们，我们要尊重每一个人的身体。在创世纪四十九章第五节那里，就让我们看到多少的时候地上满了暴力，满了强暴，满了人去伤害别人的身体，动不动就可以随便的打人。这就说明了人的里面充满的是不听神的话，充满的是强暴，而这个强暴用在别人的身上必定会招来神的审判。今天在世界很多的地方都有一个非常可怕的现象，就是家庭的暴力。许多做丈夫的以为我的肌肉比较大，我的拳头比较大，你不听话我就可以打你。今天许多做父母的以为我比你厉害，不听我就打你。这是非常不合圣经教导的。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们不能够随便的伤害别人的身体。所以第一种的强暴是神所厌恶的，乃是在人的身体上我们直接的去伤害别人。但是圣经里面还有第二种的强暴，也是神所要审判的，神所要弃绝的，那就是人在社会上因着社会制度的不公平，让一些弱势的人、弱势的团体被欺负，被人家占便宜。在旧约圣经里面，孤儿寡妇常常会受到别人的欺负，而圣经对着这个有很严厉的谴责。因为圣经认为，一个人如果借着社会上的不公义去强取豪夺别人所应该拥有的一些财富，或者是应该拥有的一些东西的时候，这种的强暴也是神要审判的。那圣经里面讲到的暴力还有第三种的暴力，那是指责道德性的暴力。什么叫做道德性的暴力呢？那就是用一些话语，用一些方法，让人的名誉，让人的尊严受到破坏。把弥迦书第六章十二节那里的记载，就是让我们看到抹黑、不真实的批评、不公平的口水去涂抹别人，这一种叫做言语性的暴力，圣经里面也有记载，也是神所要审判的，也是神所不喜悦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三种暴力都很可怕。这三种暴力 不只在社会上有，这三种暴力在家庭里面也有，这三种暴力在教会里面也有，这都是神所厌恶的。我们信耶稣的人一定要认识这个道理，我们一定要弃绝任何的暴力行为，因为这是神所要定罪的。在整本的圣经里面，只有一种的强暴，只有一种的暴力是神允许并且鼓励的，那就是在马太福音第十一章第十二节那里面，那里讲到什么呢？他说天国是努力的人进入的，那个努力的人在原文里面是强暴的人。那是什么意思呢？那一节的圣经乃是告诉我们说，一个人如果要进入神的国度里面，一个人就必须非常暴力的对待自我，自己的骄傲，自己的自大，自己的自私，我们一定要尽我们所能的除去它，我们才能够进入到神国度的那个境界。如果一个人活在暴力的里面，无论是你在身体上直接去伤害别人，无论是你用不公平的社会手段去占别人的便宜，或者你是用话语去伤害别人，这三种的暴力神都要谴责。因着我们有这三种里面任何一种的罪行，神说羞愧必遮盖你。什么叫做羞愧必遮盖你呢？诗篇109篇22节说，愿我的头披着羞辱，愿他们以自己的羞愧为外袍遮身。这一句话的意思就是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犯了这种暴力的罪在神的面前，神要让我们从头到尾满了羞辱。我们无论到哪里，我们无论做什么，神都要让我们尝受到羞辱的滋味。但以理书12章22节那里说，睡在尘埃中的必有人复醒，其中有得永生的，也有受羞辱永远被憎恶的。亲爱的朋友，暴力是神所恨恶的，他要让我们承受羞辱并且被神所憎恶。永远断绝，这是一个好厉害的审判啊！永远断绝，永远跟神分离，正好像亚当跟夏娃在伊甸园里面犯罪以后，神说你们必定死，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弟兄姊妹，必定死还活了900多年了，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必定死的意思就是这一个死亡是必定的来到，但是在神的恩典中不一定是立刻马上的来到。以东这个民族，神很早就审判他们，神很早就说不要他们这样子的暴力，不要他们这样的骄傲，但是神一直还让这个民族拖拖拉拉，甚至于到主耶稣降生的时候还受到希律王这个以东的人的迫害。可是很稀奇的一件事，等主耶稣长大以后，人类的历史上就不再有以东这个民族，烟消云散，真的是永远断绝。这里让我们看到，一方面是神的忍耐恩典还给以东人有悔改的机会，另外一方面也让我们看到，只有当神的儿子成形的时候，属肉体的才能够真正彻底的消灭。在基督徒的生命中也是如此， 只有当耶稣基督成形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把异端彻底的消灭。外邦人掳掠雅各的财物，外邦人进入他的城门，为耶路撒冷占鸠的日子已经站在一旁与他们同伙。弟兄姊妹，一个人不只是因着暴力会受到神的谴责，一个人如果看见别人对着我们的弟兄有暴力，任何三种情况的暴力，我们站在旁边也一样的要受神的审判。因为站在旁边说明我们没有去帮助我们的弟兄，因为站在旁边说明我们认可这些行使暴力的人所做的事情。当我们对着社会、教会、家庭里面任何一种的暴力闭口不言的时候，我们就要受到神的审判。在圣经里面有一个好撒玛利亚的故事，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那个故事就告诉我们说，一个人该做的善事不做也是神所弃绝的。但愿在神的恩典中，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能够弃绝暴力，并且我们谴责暴力。我们也在神的恩典中求神让我们不赞成任何的暴力行为，无论是肉身的暴力，无论是社会的不公平，无论是话语中的暴力。但愿因着我们是和平之子，我们把和平带到我们的家里面，带到我们的教会，带到这个社会，让这个社会满了祥和之气。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求你用着这些话除去我们心中一切的暴力，让我们把和平带给这个世界。靠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谢谢你的收听，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收听这个节目。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